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纳约特之家。今天我们求天主圣神来带领我们，分享我们教友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，也是在祈祷生活当中常碰到的一个重要的课题，就是关于禁食。提到禁食守斋，我们并不陌生。作为天主教教友，每年四旬期，教会都会要求大家守大小斋。那我们教会的规定，圣教师规第四条，如果你有天主教教理的话，你也可以打开2043条，教会要求大家在法定的节日，一些重要的节日守大小斋，这是有圣经根据的。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禁食守斋，是在民长记第20章第26节，还有其他的禁食守斋比如梅瑟啊，还有一些众先知教导人守斋还有在新约时代耶稣也守斋40天不吃不喝中徒们也守斋祈祷。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很多的修会圣人圣女借着守斋祈祷刻苦，达到了成圣的境界。那守斋祈祷禁食对我们教来说也非常的重要。那守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守斋呢？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守斋的意义，守斋的重要性。守斋不是单单的不吃饭不喝水，或者是我不吃肉。守斋要和祈祷连在一起就叫禁食守斋，或者是守斋祈祷，叫禁食祈祷。如果守斋，如果祈祷如果守斋和禁食没有祈祷的话，那变成一种挨饿，忍饥受饿。因此我们的禁食，我们的守斋一定要和祈祷连在一起。那守斋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把天主放在第一位，就是我们愿意去在守斋过程当中花更多时间来祈祷，来走近天主，亲近天主，不受我吃喝的规律来影响我祈祷。那第二呢，守斋祈祷也锻炼我们，锻炼我们对天主的渴慕。我们平时由于身体的需要，我们对水的饥渴，对食物的饥渴比较多每天要一日三餐如果我们不吃饭，我们的胃，我们的肚子就会提醒我饿了，要吃饭。那今天呢，对的，借着禁食守斋借着禁食祈祷，我们来表达对天主的渴慕。我们把那个不吃饭不喝水的注意力放在对天主的渴慕上，借用那种 对食物的饥渴，来爱天主，寻求天主，等候天主，渴慕天主，我愿意走近他，我愿意更爱他。第三呢，禁食祈祷，守斋祈祷，帮助我们谦卑自己，服从天主。有时候在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容易追求吃喝啊，追求穿衣啊，外在的一些表达，甚至让人更骄傲啊，我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甚至我住得好。那今天呢，我借着守斋啊，不吃饭啊，禁食呢，让我谦卑自己，让我认识到我的有限性，我是一个有需求的人，但是我更愿意寻求天主啊，顺服天主。第四呢，守斋祈祷，也表达我们的悲伤，我们的哀痛，特别是由于罪所引起的。因此在四旬期，我们教会都会要求大家来守斋。由于不管是我自己的罪别人的罪，或者是教会的罪，破坏了我们和天主的关系，破坏了我们和天主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，因此我借着守斋，借着禁食祈祷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来表达我的悲痛，我愿意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悔改。第五，守斋祈祷是为了让我们暂时放一放俗世的事物繁忙的生活，好使我们去寻求天主，并帮助我们除去在灵修方面，在属灵生活方面一些障碍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着急啊，或者一些罪的重担啊，一些诱惑呀，等等等等，在禁食祈祷当中，让我们看得更清，看得更透。就好像一盆水或者是一缸水，当这个水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清水中的杂质，或者水里面有哪些不好的东西。我们的灵修生活，我们的属灵生活，也需要用禁食祈祷的方式来看清我灵修道路当中的障碍，或者是看清我的缺点，我的毛病，好使我能够走进天主，提升我的操心生活、灵修生活。第六，守斋祈祷是帮助我们寻求天主的启示，明白天主的心意。我们在祈祷当中静下心来，单单渴慕他，寻找他。我们在禁食祈祷当中去聆听天主的声音，去追求他给我们的新的启示，告诉我们当下应该做什么。第七呢，借着禁食守斋祈祷，寻求圣神的带领。我们需要经历天主的同在，更深的同在。我们平时吃饭喝水寻求身体的满足胃的满足，那今天我们记得不吃饭或者不喝水，来寻求与天主的满足，让天主圣神来浇灌我，带领我，充满我。第八，借着守斋祈祷，也让我们能够 寻求更大的使命，就是放一放我自己当下做的工作，我自己正在进行的一些事物，而让我能够停下来，去寻求新的使命，或者赐下新的能力、新的方向。因此很多伟大的人物啊，或者一些老师，或者一些团体的领袖，他们经常会借着进食祈祷来寻求天主的启示和新的带领。还有一些圣人圣女，一些伟大的领袖导师，他们也会常常借着祈祷求天主给我们新的答案、新的方向。第九呢，借着进食祈祷也让我们获得天主一些意外的恩宠，获得我们自己想要的恩典。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得恩典的心态啊，不是用一种不吃饭的方式啊，就像一个小孩淘气啊，故意的不吃饭来博得爸爸妈妈的同情。就好像如果你不给我买这个玩具啊，你不给我买这件衣服，不达到我的理想啊，我就不吃饭，我就故意去生气。我们教友在信仰生活当中啊，绝对不是以这种心态啊去博得、去换取天主的恩典啊，不是我不吃饭来感动天啊，感动地，来满足我个人的一些计划和理想。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。那第十点呢，守斋祈祷也是为了驱魔，更好的为天主工作，去服务别人啊。守斋祈祷啊，超越了自己的范围，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，为了让另外一位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渴慕天主恩典的人，借着我们的祈祷和进食，使他们能够得自由、得平安、得祝福、得天主的带领。那在马窦福音第17章21节，耶稣也说，这类的魔鬼啊，要用祈祷和进食来赶出去，使另外的人能够得到自由、得到平安。这是进食的一些意义，当然还有很多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天进食，有的3天进食啊，有的是1星期啊，或者2星期，那有的是40天啊，就像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梅瑟呀、耶稣啊，还有其他的先知，他们40天啊不吃不喝，就是全进食。那有的呢，进食可以分为素食和肉食，就是我不吃肉啊，单单喝水或吃一些清淡的食物、蔬菜，这也是一种进食的方式，就是吃素食来进食。那还有一种祈祷呢，就是进食呢就单单喝水啊，什么都不吃，单单喝水。在我的祈祷生活当中，有些神父修女他们就是单单喝水，有的是1星期啊，有的或2周时间来寻求天主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就是早餐、午餐和晚餐，我单单的进早餐啊，或者是午餐或晚餐我进一顿，就是说我一天啊只吃2次餐，这也是一种进食的方式。那有不同的进食方式，大家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、自己的身体状况安排自己进食，也可以一天，可以2天可以1周，但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。 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我们不能是单单为了进食而进食啊，为了不吃饭不吃饭。那当我们啊明白了这些方式之后，我们可以选择啊一天吃两顿饭，或者是单单的喝水啊一天啊一周一次，也可以啊一个月三天。当然我们要随时啊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求天主来带领自己，因为这是一项善功啊，神圣的功课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做一些事情，我们需要求天主来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的禁食，使我们的守斋啊免受攻击，免受疾病的危害，啊，使我们保持健康的状态来侍奉天主。并且要随时观察啊，如果进食了一天两天感觉有些不适啊，身体状况一些承担不了，我们就放弃啊，我们就一天或两天，要灵活性。这是一个善功啊，不是一个誓愿，也不是一个非要做的盟约，是没有啊，不要有负罪感啊，意思就是说在祈祷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做到完整的禁食，也不要有负罪感。那大家呢也可以准备一些水果啊，或者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准备一些啊牛奶必要的营养品，帮助你能够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获得必要的营养。最后啊，再次提醒大家，禁食是禁食守斋，一定要和祈祷连在一起，和读经连在一起，不单单是啊为了不吃饭，让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读经、祈祷，甚至静默，就静下心来，腾出时间。那我们选择禁食，还有就是要注意和家人商量啊，和家人商量好，不要让自己的家人或身边的人感觉我们怪怪的啊，不吃饭不喝水啊，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。要提前商量好，让他们也尊重你的这种选择啊，就一天两天啊，或者更长时间，自己来选择。求天主圣神啊带领我们。在此我也给大家做祈祷。慈悲的天主，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立下了这样的要求，让我们借着禁食守斋来寻求你。主耶稣，你也给我们立下了榜样，你在传教开始守斋禁食祈祷，战胜了一切诱惑，更明白了天父的旨意。主啊，今天我也把要守斋的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激发他们守斋的心智，求你吸引他们用守斋祈祷的方式来亲近你。主啊，你也保守他们的心愿，让他们在守斋的过程当中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每天能够经验到你的同在，把我们引到你的身边，也让我们借着禁食祈祷克制自己的私欲偏情，明白自己的弱点，改自己的毛病，使我们能够 更爱你，更亲近你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像是你，使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。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你吸引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宣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主啊，我们的使徒中途圣保禄中途说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，我们或吃或喝，或无论做什么，或不吃或不喝，一切都是为光荣你，赞美你的圣名，荣耀你。主啊，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祈祷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